好，弟兄姐妹早安。
好，
还是再次广告一下时间啊。那个我们七八月份我们都会进入到《民数记》跟《使徒行传》。那如果你有意愿的话啊，您可以购买我们所设计的 QT 本，这我们在书房都有在购，都有在贩售。那上面呢会有印制那个经文，上面会有印制经文，你就透过聆听神的六个步骤，你会能够知道神怎么对您说话。我蛮建议您每一天把神的话不要只有听，我觉得来早祷啊，来晨祷导读很棒，你听信息也很棒，但我还是建议您能够把它写下来，因为你写下来了，日后你在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神一直在回应你的祷告。有时候我们总觉得神怎么没有听我们祷告，神怎么没有跟我们说话，其实有，但我们没有记录，所以我们就忘了，我们没有那个更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个呢是有印制经文版，这里上面有经文，每个月都会出。那这个呢是没有印制经文的，你就不会受到每个月的限制，你可以慢慢写慢慢写啊，一周你可以写两篇或三篇，那这就是每个月您一定都得需要购买。那我们在外面的桌上，我们也请了 Stephen 传道放置了那个七八月的读经进度表，所以如果您有意愿的话，待会结束可以到书房向我们的林芳姐妹来购买，也可以来索取。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民数记》的第谢谢啊，我们都有跟着读经进度读吗？哎，你有跟着读经进度读的挥挥手好吗？啊，感谢主，感谢主。好，你们太棒了，你们太棒了。昨天我们有说到《民数记》是记载了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进入到迦南地一共整整40年当中的其中的38年。那1到4章是论述到一个军队要去征战之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要学会编组。编组就是要进入到他们的道，就是上面一个读下面一个线那个字，那是道，道就是旗帜的意思。他们必须要归回到他们的道。那在现今的教会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找到您的小家，你必须要找到一个牧养你的一个小家长、区长，甚或是牧长牧者、传道人，你必须要进入到这个教会的编制的里面，你才会找到自己的道。这个道是一种保护这个道呢是一种生命源头的供应。所以蛮建议我们当中若是您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小家的，我强烈的建议您能够在一个小家当中委身在这其中，接受那生命的教导，接受那生命的供应，你也接受那生命的遮盖和保护。那我们都一直在论述到在我们昨天所读的第3章和第4章有两个字很重要的，凡是在会幕里面办事的，那个办事我们说那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征战的意思。所以我们现今学征战不是到处找人或者是找什么一些去跟人家征战，那个叫征战。当然我们要透过心思的意念的征战，透过我们自己老我的征战甚至我们是情感的衣服，这些都是征战。但更具体实在的征战乃是你学会在会幕里面办事，你学会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你的小组当中，你学会去侍奉，这就是最好的征战。你学会了一个侍奉，成为你会长起属灵的肌肉，你会有一个强壮的一个灵，你会有强壮的一个生命在你的里面，你的征战就不会疲累，你的征战就不会痛苦，每一次你的征战就能够得胜有余，乃在于我们已经学会了在神的会幕里面去办事，而这个办事就是给帮助我们成熟长大。但是征战呢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出去征战，教会要成为一个神的军队，教会要成为一个征战得胜的军队，必须要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们今天进入到的第5章，我们要学会去对付玷污，我们要去对付这些玷污的事。为什么征战之前一定要先对付玷污？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请您看第5章的第3节。第5章的第3节说什么？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下一句话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这营是对付玷污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这一个营教会的当中是神的居所，我们要对付玷污。第二个，那要回头看我们的第1章和第2章，因为神的子民是征战的战士，所以我们需要对付玷污。 征战要得胜，因为我们是神的战士，我们要对付玷污。第三个原因就是，也是我们昨天所讲的，这样的一群的征战的战士，他们也是神的祭司，所以要学会去预防，我们要学会去对付污秽，对付玷污，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我们是神的居所；第二，我们是神的战士；第三，我们是神的祭司。因为这三个原则，我们有几件事情要对付。第五章对付了五件事，而这五件事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这都是不太容易在教会当中我们视为严重的事情。然而这是在这征战当中，你要有能够得胜的力量，你要能够有得胜的经历，这五件事你竟要去面对。教会是神的心腹，阿们吗？可是到了启示录教导我们，这个心腹也是神的什么战士。心腹不单只是穿得漂漂亮亮准备进入到婚礼的里面，而这个心腹与神结婚，与基督结婚，与基督在婚礼当中，我们要同他来到这个地方地上宣告征战的得胜。所以启示录十九章已经说到，这个心腹就是一个什么战士。所以你要征战得胜，你希望你的生活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起行的军队，那么我们要对付这五件事。从民数记第一章一直到民数记第十章，一共整整花了20天。这20天当中，百姓就在做这几件事。到了第十章，营号一吹，军队才开始往前行。如果我们没有对付这几件事，那么这样的一个军队没有征战的力量，我们也无法前行。所以昨天前天我们有读到的，就是我们要开始编组，我们要梳点那些年龄，这都是一开始。但今天我们要对付的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让我们的营，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就是我们的军队，我们要对付五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请你读第二章，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第五章的第二节，我们同声来读，请你吩咐以色列人使患病。好，一开始就先讲到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先是对付谁啊？大麻风的。第二个呢？漏症。第三个呢？因死尸而不洁净的啊。之前我有讲过利未记，什么叫做大麻风？大麻风就是悖逆，大麻风就是不顺服，大麻风不是病，大麻风是罪。所有在利未记当中所说的病，通通都可以有得着洁净的方法，唯独大麻风没有讲到说这个病是怎么得医治，唯独大麻风只有说这个大麻风只能关到营外，祭司去查看他是否为大麻风，洁净的人方得进入到营外。米利暗因为不顺服摩西的带领，所以他就得了什么大麻风，把他关到营外几天？7天。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这个军队一共有多少人？男丁60万啊，加上女人啊，就这样啊啊！以色列人假设不太会生，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小朋友。哎，可是好像不是这样。出埃及记一开始说那个接生婆去接生，那个叫什么？以色列人呢，生得超快，接生婆还没到，孩子生出来了哈。以色列人很会生啊，雅各他们家生几个？几个？是哇，超会生的，以色列人超会生的，每个家庭都至少两个三个。保守估计好了，一个家庭生一个的话，60万的男丁，加上60万个女人，加上一个孩子，这个军队最少最少也有180万人，就是为了一个女人的不顺服，所有的人就等他7天。是不是？教会为什么无法前行？教会为什么征战没有力量？大多时我们第一个要去面对的就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没有大麻风这个疾病。我们顺服吗？我们合一吗？什么叫做顺服？主啊我不明白，主啊我不懂，但是我愿意，我相信。早晨唱这首诗歌 Anna 传道挑得很好， Yes Lord， 我相信，我愿意。很多时顺服，因为我是觉得还可以，领袖做这个决定还不错，我顺服。可是领袖如果今天做了一个决定， 哎呀，朝夕令改，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换来换去，你顺不顺服啊？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哈，神是刻意使用领袖来磨我的性格，神是刻意的，磨的我的性格，磨到最后就想啊，主啊，不管了，反正我就是学顺服就对了。所以在我的里面，我说主，我要面对我的大麻风。有时候我的大麻风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因为我知道该怎么做，以至于我不能顺服。就是因为我觉得应该要那样，我觉得应该要这样，所以我无法顺服，在我里面就起了一种的大麻风。所以主啊，帮助我洁净，不管我的领袖对我说什么，只要在真理的以内，我全然顺服，绝对顺服。在营中征战要得胜，神提醒摩西，透过这样的一个书卷来提醒我们，第一个要去面对的就是什么？大麻风。第二个呢？漏症。什么叫做漏症呢？你没有办法去控制性的，那个叫做什么，在我们身体器官性的一些的水啊，或液体啊，或者是血啊，这种不自主的流出，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种不洁净的流出，这种漏症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这种就是什么意思？你的说话，你的脾气，你没有办法控制，你没有办法控制这种脾气，你的说话，你的那种，甚至是你这种污秽的一种的思想啊，不洁净的思想，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有些话我就不得不说，哎呀，明明圣灵告诉你不要说，但是你还是要说，你的脾气就应该要去克制啊。人有见识就不轻易怎样，但是这个脾气我不得不说，我不得不发怒一下，我不得不讲，我没有办法节制，我没有办法压抑耶，这种就叫做漏症。好像在我们的团体的里面，在整个教会当中，最可怕的就是说闲话，就是动不动就哎这边讲一点，那边讲一点啊，领袖这样，领袖那样。我里面就是有一种的那种话，我就实在是我一定很想讲出来。你没有办法去克制你这种老我的限制，你没有办法去克制你里面那种天然人的那种的渴望，你就压抑不住，那种就叫做什么漏症。有些话啊少说。抱怨的话跟上帝说，学会这件事好吗？我真受不了我的那个领袖，我真受不了那个谁谁谁，我真受不了那个，不要跟人家讲好吗？跟神说啊，神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去做，让你那个漏症能够截住啊。过往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的领袖常常告诉我们，最漏掉你生命的就是两件事，脾气跟闲话。但是你不是做到一个完全没脾气的人啊？哎呀，什么都好，哪边都好，在你里面失去了那个正直和公义的那种的判断，不是这样，而是我能够在圣灵的里面节制我的说话跟节制我的脾气，该说的我还是说，不该说的不要说。第三个是什么？因着摸着死尸而有的不洁净。什么叫做死啊？不净，没有任何的功用，没有任何的生命，就叫做死啊。在我们过往讲到利未记当中啊，我们有说到我们要献上两只鸟啊，一只鸟要死掉，对不对？另外一只鸟要怎样？把它放掉。什么意思？死掉的那个鸟是我是应该死在坛前的，另外一只鸟也是我应该有活泼的生命，是能够飞翔的。很多人来到教会是带着一种死而来，进到小家，哎，唱首歌好吗？哎呀，我没办法赞美。来到小家来服侍好吗？哎呀，我太累了，我没有办法服侍。来到聚会好吗？就是带着一副的苦瓜脸，全世界的人看到你都知道你正在遭遇到困难和患难，你就带着一种死亡而来。看到你，我们就看不到有神的盼望；看到你，我们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么的不喜乐，好不好？然后你就对人家讲说：“信耶稣真好。”你要。你必须让人家去看见，在你里面有盼望，在你里面有生命，在你里面有什么？有喜乐。这种就是叫你要小心，不要把死带到了这个整个教会的当中，不要把死带到了小家，不要把死带到了你的侍奉，什么都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这也不能做，这也做不到，整天看到你就是愁眉苦脸的。来到教会里面，带着你的苹果脸而来好吗？这个不是叫你装假哦， 他想说我就这么苦了，我就这么难了，你还要叫我带着这种假的笑假笑来到教会，太辛苦了吧。不是，我们现在正在帮助你，让你的灵刚强起来，你的体啊，哎呀好累好疲倦，你的魂啊，哎呀很忧伤很痛苦，但是你的灵你必须要刚强起来。大卫说什么？我的心啊，为何在我，为何在我里面当，因为他用，下句话说什么？所以我的心当仰望神啊。每当你仰望神的时候，你的心就能够从喜乐的泉源得着喜乐，生命的泉源得着生命，盼望的泉源得着盼望。很多时候我们是体不舒服，哎，好累哦，魂也不快乐，你的灵就很消沉，有没有？又不想赞美，又不想祷告，也不想服侍。我告诉你，你要跨越这一个，你跨越这个就是让我们的教会当中脱离这种死的不洁净。你要在我们教会里面，你要做出一种复活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有力量的生命。纵然很困难，纵然现在有很多的难处，你要告诉你里面有那复活的大能。以前的死是碰到死，哎呦就不洁净不洁净，碰到大麻风，哎呀不洁净不洁净。在新约的时代，是耶稣碰到大麻风，大麻风得洁净，是耶稣碰到死，死人得以复活。你也有这种生命在你的里面。一到了小家当中，哎呀这个人就是，哎，怎么讲就讲不听，大麻风。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个说话脾气不受限制，漏阵。这个人呢一来就是什么事也不能做，死。我告诉你，碰到了你，你碰到他，我们来学顺服，我们来跟上。你碰到了他，对他说，多说赞美的话，多说什么称赞耶和华的话，多说什么正面积极的话。你碰到了他，鼓励他多服侍，多摆上。所以那种悖逆的大麻风，那种什么不受控制的漏症，以及那种带着死亡而来的，因为碰到了你，他有顺服，他有了什么节制，他有了什么生命。阿们。这就是我们团队要征战之前要面对的很重要的三件事，我们要学会去面对。再来，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是面对的第四件事。第四件事是什么事呢？赔偿的条例。这边有说到第六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怎样？我们一起来念吧。来，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犯的罪，那人，哎呀不仅如此，他要第七节， 他不仅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还要干嘛？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哎呀不告诉你啊，如果那个人还不在怎么办？那人若没有，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以还不并且如此哦，至于那为他赎罪的是在外，表示哈，来来，请看前面，我亏负了人，在神的眼中，亏负人的实际上就是干犯了耶和华的罪。我不仅要如数赔偿，我还要再加上。不仅加上五分之一，我还要另外献上公绵羊。你的赔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多时我们在教会里面，哎呀我们被逆了，哎呀我们说闲话了，哎呀我们这种带着这种死而来，好像我们真跟人家有些的冲突，跟人家有些的摩擦， 跟我甚至是我们说了一些不当说的话，以至于离开了，离开了教会，离开了小家，还有总觉得我们是一个受害者的一种心态在想着。啊，之中哎呦好了，被探访回来了啊，算了，我饶恕你们，我回来到小家好了。我们总觉得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没事没事没事。我们感觉是没事，但是我很努力的查看圣经之后，我发觉哎有事。我们除了要如数偿还之外，我还要再加上，不仅加上了五分之一，我还要献上公绵羊。哎，哎呦。原来我对教会的亏负，我是需要学会去赔偿，赔偿到一种地步，如果那个人不在，我还要赔偿给他的 亲属，如果亲属不在，我还要赔偿给祭司，就表示在神的眼中，这种的赔偿是一定要还的。很多时我们总觉得，哎呦，我们就这样去发了个脾气，说了一些不当说的话啊，算了算了算了。我告诉你，没有算了。神充满慈爱，神充满怜悯，但他也是一个完全正直公义的神。你有亏负人吗？亏负人有时候都是一件小事，是不是？亏负人呢，赔偿五分之一，你亏负人怎么赔偿？我告诉你，没有办法赔偿。你的说话伤害了我，怎么赔偿？我告诉你，你的一个表情伤害了我，怎么赔偿？你的脾气伤害了我，怎么赔偿？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哎呀，没事没事了，我们重修就好，很难。你一定要学会着去竭力的去和好。所以在新约所讲到，我们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你就知道合一有多难，你就知道合一是要付代价，合一是要我们竭力去保守的。不要以为我轻易说了一句话，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发了一场的脾气，在神的面前，哎呀，没事了，求主赦免我，感谢赞美主，我软弱嘛。啊，神必饶恕，神必有充满怜悯和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我们觉得是这样，但神是的，但也不要忘了，你有没有想到要赔偿的问题？因为我亏负了人，实际上我就是得罪了神，因为他是按着神的荣耀形象造的，以至于我对人尊重到一种地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一种尊荣文化，尊重的一种地步，我看重他是神所高抹、所尊重的一个人，我看重他，我尊重他，我尊荣他。所以我的说话、我的脾气、我的表情，就像是我看待一个极尊贵的人的一样。我们学会这种事，最伤害最长就是从最亲近的人当中会发生。习惯了，习惯到一种地步，我的说话没节制，我的表情没节制，我的脾气没节制。就是帮助我们，若是亏负了人，我们这个军队如果要往前行，牧主先锋教会新二十年，我们要往前行，我们学会在圣灵里面竭力保守合为一的心。我看重每一个人，我以尊荣文化去对待他。第五个，哎呀，这一段呢，我真的是读经了，读了好久好久，从第十一节读到第三十一节，我都在想说，主啊，这一段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啊？十一节到第三十一节，好像是这个先生啊，突然发现自己太太有点不贞洁，外面搞小王，搞小王嘛，然后就总觉得这个太太到底有没有贞洁，这个太太又藏得很好，这个先生就起了一种嫉妒的爱，所以我呢就用这种事献上了一种素祭，但是是没有油跟没有乳香的，称为嫉妒的素祭，思想的素祭，然后呢还要咒诅让他喝那个苦水，喝了那个苦水以后呢，如果他真的有犯奸淫，他的就大腿会消瘦，肚腹会怎样？你有看吗？有吗？有看吗？肚腹会发胀。哎呀，那如果没有呢，他就可以怀孕，对不对？哎，奇怪，这段到底是讲什么？所以我就想说，从其他的五经里面找看看有没有这一段，从其他的历史书找看有没有这样，从其他新约找看有没有这样，后来发觉整本圣经只有里面这一段在讲这个，我就在想说，主啊，这一段到底是什么啊？后来我东读西读前读后读，我才发现，哎，原来整个第五章通通都在讲洁净这件事情。那么大麻风对付的是悖逆，漏症对付的是我们的不洁制，那么死是对付我们没有带着生命而来，亏负是要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合一的心。那么这一段到底是讲什么？我相信一定是从属灵的原则来解释这一段。所以这段的原则是论述到我们这一个人对神没有一个贞洁的爱，这个是一个征战的军队里面一定要去面对的。我通看到这一段，我讲说应该不是弟兄怀疑姐妹吧，这段应该按照现在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应该是姐妹怀疑先生外面有小三啊，因此要叫那个先生喝那个苦水才对啊，对不对啊？那怎么会是太太怀疑先生怀疑太太呢？ 大多真信社来上门的都是太太怀疑先生嘛，是不是？怎么会有先生怀疑太太？所以这一段是说到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大麻风容不容易看得到？看得到嘛，对不对？漏症看不看得到？哎，别人看不到，自己清楚得很。那死亡呢？你摸到了死尸不洁净呢？谁知道？你自己最清楚嘛，对不对？亏负了人，以至于得罪了神，就是你们私下两人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这一段话针对的是我们更深更深的。你外面都很好，聚会也参加，各样的侍奉你都有，但是你里面有没有个对神纯一贞洁的爱，以至于神向着我们起了一个什么嫉妒的爱？雅各里面有说到，神爱我们爱到一种是什么？因为爱以至于什么？嫉妒。我们的心有稍微一丝丝的受这个世界的吸引，这就是引起神对于我们嫉妒的爱。先生怀疑这个太太有没有欣赏别的男人，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一丝丝的神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以至于我们要从世界里面去找满足，这个就会引发神对于我们一种嫉妒的爱。这个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我到底有没有一个全然爱神的心，以至于我要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经历到一种苦水的试验。苦水的试验是什么？第一个，你头发要先卸掉，头发散开。头发散开是什么意思？你的头是不是在权柄的遮盖之下？头发散开就表示告诉我自己，其实我没有顺服。喝下那个素祭，利未记我们有讲到，素祭就是为神而活的祭，而这个素祭就提醒我，献上这个素祭的时候没有油没有乳香，就表示我的生活里面没有了圣灵的浇灌，也没有了馨香之气。这就是你那种没有油也没有香的素祭，提醒你自己。这种爱世界的人，不再爱神的心的人，这种献上这种素祭就会提醒你自己，你的生命开始有没有圣灵的膏抹，你的生命里面开始会不会有乳香有馨香的祭物。还有为什么一喝下这种苦水的试验，你的大腿会消瘦，肚腹会发胀？大腿应该要有力量的，表示你的生命没有任何见证的力量，你没有办法起来行走的力量。肚腹发胀就表示你没有办法怀孕，你会失去了福音的生殖能力。所以当我们在重新恢复对神爱的时候，大腿会怎样？充满力量，我的肚腹可以开始怀孕生子。原来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能够多产倍增跟掌权的。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失去了福音的能力，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乳养的能力，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待人信主的能力，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已经没有全然爱我们的丈夫了。教会是一个心腹，教会也是一个战士，我们一定要去面对这五个罪。第一个，我回应我一下，来，第一个大麻风，第二个漏症，第三个摸到死尸而都不洁净，第四个亏负人的罪，第五个没有贞洁的爱。一个军队要前行，就这五件事。你会发觉从第六章讲述到一个拿细耳人更深的爱神，第七章论述到在神面前十二支派要献祭，第八章献坛点灯，第九章我们全然的合一，第十章营号才会吹，以色列百姓才能前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照着神的营号一吹开始前行？我们要学会到编组，进入到你的小家当中，找到你生命的源头，就是你的小家，你的区长、传道人、牧者对你的供养。接下来我们开始对付这些事情。所以好不好，从我们读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起行，刚刚好20天。我们这次设计立位记也是20天把它读完，就这20天当中我们学会这几件事。主，让我委身在你的小家当中。第二，让我是一个20岁起来能够征战的人，强壮啊，强壮健康。第三个，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恶，看在我里面有没有悖逆，看在我里面有没有一个不受节制的脾气跟老我，看在我里面是不是常常是带着死而来，没有带着生命而来，看在我里面是不是有亏负人，以至于得罪了神。 看在我里面是不是一个没有全然贞洁对神的爱。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每天我们向神祷告，主啊，求你把顺服放在我的里面。主啊，求你把节制的生命放在我的里面。主啊，请你把那复活的生命放在我的里面。主啊，光照我，我有没有与人合一？我有没有亏负人？求主怜悯我，让我能够付上赔偿的代价。最后一个，主，光照我，我对你是不是一个全然贞洁的爱，以至于我的丈夫，我的新郎耶稣，不会因着我爱这世界的心而起了对我嫉妒的爱。主帮助我对付这五种，以至于把那种顺服的生命、节制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合一的生命，还有对神全然爱的生命充满在我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向神要，向神要这五种可爱的生命，向神要这五种至圣洁的生命，浇灌在你的里面，充满在你的里面。开口来祷告，请。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一个军队征战要得胜有力量，不是购买最新的兵器，不是赶快的操兵练习，原来神看重这些小事，原来神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顺服，神看重的我们有没有节制，神看重的我们有没有去复活的生命，神看重的我们有没有与人合一，神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对他全然的爱。这跟军队的力量有什么关系？这跟一个军队要成为长胜的军队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原来人以为的小事，既然是神认为的大事。求神光照我们，一个刚强有能力的教会，不是活动办得多好，不是我们的建筑物有多么的美丽，不是我们的结构有多么的严谨，传道人有多么的多，而是在乎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真实的在神的眼中看重他所看重的事，哪怕这是小事。好不好？这时候找您旁边两个人、三个人，我们一个小组，你为他祷告，说主啊，对付我们里面那个悖逆，把顺服放在他的里面，对付我们里面那一个漏症，把节制放在他的里面，对付我们里面那个死亡疲惫，把那复活的大能放到他的里面。主啊，对付我们那个亏负人的罪，我们认为没什么，主啊，提醒我们，我们该赔偿的是什么。最后一个，主，求你把那个贞洁的爱放在我的里面，全然爱你，全然爱你，全然爱你，恢复我的生育的能力，恢复我大腿的肌肉，让我能够起来行走，让我起来乳养和生产。为他来祷告，为他来祷告，请。